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号礼拜二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国呢一轮疫情冲击台商重镇昆山同吴江。据中央社1月2号报道，有台商以惨烈形容当地疫情，直指好难揾到冇阳嘅人，对经营成绩愈加悲观，睇唔到尽头嘅疫情，加上睇唔到希望嘅经济民生。有消息显示，越嚟越多中国精英阶层将移民成功当作新年愿望。
苏州吴江一家制造业大厂嘅员工话俾中央社知。公司员工几乎全部都感染晒。以前每年工厂会在12月底放假，俾员工返乡过年，但今年先至到12月中就放咗假。一名喺江苏省昆山市设厂嘅台商话俾中央社知，只能够用惨烈两个字形容当地嘅现状。办公室里边感染嘅人系一个接一个，有啲人30年嚟连感冒都好少。却在这一波疫情中几乎没了半条命，康复过程相当辛苦。一名台商说，感染率实在太高，很难找到没有阳性的人。有些厂商生产线上一半以上的人感染，结果上下游几乎都停顿。有些老细甚至问年终奖金可不可以不发。这3年疫情反复封控，加上上海封城，都令到生意量大大下滑。这一波疫情等于是再次打击，经营实在困难。一名台商表示，中国官方放宽实在是太突然了，医疗资源、公卫教育都没有做到位，又选在病毒活跃的冬天开放，结果现在比封控时期还要闭。之前还可以闭环生产，现在连这样做的条件都没有。乐观来看，或者3个月内就可以撑过去这一波疫情。如果向坏处想，究竟要拖几耐，实在不知道，后边可能还有好几波。这名台商的悲观预测很有可能变成现实。最近上海通报说，检测出澳币客人亚型毒株 XBB.15， 这个号称是目前免疫逃脱能力最强的新冠变种，很大机会导致二度感染。所以令到中国网友崩溃直叫，根本睇唔到未来啦。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1月2号喺 Facebook 发文写道：呢几日睇到咗好几个中国嘅朋友写下嘅新年愿望，都系希望能够喺2023年移民成功。佢不禁非常之感慨，呢啲朋友大部分系我过去喺北京做记者嘅时候识得嘅。大多数是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，有企业家、媒体人，亦有一些大公司的高管。现在他们集体想离开中国，下决心要远走他乡，似乎说明了一件事。习近平团队这几年放牧的治国方式，已经令到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希望。赤坂明夫直言，其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最近40几年取得高度经济发展，有好大一部分是因为得到了商人和社会精英的支持。当这些人亦纷纷和中共决裂出走，就等于中国经济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。所以我非常不看好2023年的中国经济。等疫情告一段落，或者会有短期回光返照的现象出现，但对中国不利的大环境很难反转。跟住，赤坂明夫回忆起过去被派驻中国的时候，看到不少中国企业家、成功人士趾高气扬的嘴脸。现在在中共当局压榨、动态清零折磨之后，早就没了当年的威风。他写到，中国社会精英这几年经历的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、动荡不安，反映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民主自由、公平正义，或者可以享受一时的特权，或者和权力结合带来的种种风光。但是毕竟这样的体制保证不到长期稳定的生活和发展。最终他们仍然逃不过 RUN 的命运。
英国金融时报1月2号披露，美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年12月曾经低调访问台湾，评估台湾海陆空三军，并探讨美台扩大军事合作。
这篇报道指， 北京几十年来一直扬言要以武力降服台湾。但这个威胁直到近几年才真正成为台湾和美国当局的心头大患。一名美国驻亚洲官员直言，中国不单止拥有更多先进武器，亦一心一意培养攻克台湾所需要的各种能力。有鉴于此，如果你是台湾人，你就必须正视现实，迅速做好准备。而美军访问团此行的目的，和蔡英文总统在同月27号宣布义务服役恢复至一年一样，都是希望通过强化台湾国军战力，阻吓中共的入侵。不过有分析师认为，征兵制改革仅是能够应急性解决慢性兵员不足的问题，但是却无法提升台湾的军事力量。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等军事专家进一步警告，国军更棘手的战略劣势仍然未解决，台湾应该采取不对称作战策略，放弃在海空军力量上和共军抗衡，以后着重建立可以利用敌军弱点的能力，包括设立类似城市游击队的国土防卫部队。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，上个月访台的美军代表团亦观察到相同问题，他们看出国军在战术层级游刃有余，但却缺乏战略思考能力。知情人士认为，虽然已经迟了，但台湾正走上正确的道路。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说，蔡英文采取艰难而重大的行动，告诉民众知需要改变，整个社会必须一起努力捍卫他们的家园，预期往后将会有进一步行动。
法新社1月2号报道指，2022年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比前一个年度几乎翻倍，战斗机和轰炸机出动次数双双激增。
报道指出，去年中共军队动作明显升级，甚至启动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，以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台，两岸形势可以说已经进一步恶化。报道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以及法新社资料库的资料指出，2022年中共军队一共派出了1727架次的军机扰台，相比之下2021年大约有960架次，2020年则有380架次，战机架次亦从2021年的538架次暴增到2022年的1241架次，增加了一倍几。另外具有核能力的轰六等轰炸机的入侵次数亦从60架次增至101架次。2022年中共还首度派遣无人机扰台，台湾军方通报的71次无人机入侵都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出现的。报道引述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的讲法指出，北京这些举动是想要表现他们的决心、他们的意志，并且威胁美国不要离他们的红线太近，也不要越过他们的红线。
中共被指支持塞尔维亚，新年前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紧张对峙暂时平静，双方各退一步，但日前塞尔维亚展示出中国制造的 FK3 远程地空导弹，而此是向科索沃背靠的北约发出威胁。
据新头壳报道，新年期间塞尔维亚国防部长米洛什·姆切维奇、总参谋长米兰·莫伊西洛维奇视察塞尔维亚空军和防空军部队第250防空旅。引人注目的是，在国防高官和士兵合照的背景中，有中国产的 FK3 远程地空导弹，即是红旗22的出口型号。中国军事作家科罗廖夫指出，FK3 地空导弹系统的性能非常强悍，它的杀伤区斜距为5至100公里，高界达到27公里，最低射界是50米。每套导弹系统可以同时制导12枚导弹拦截6个目标，造价好低廉，性价比极高。科罗廖夫指出，塞尔维亚防空部队引进了中国 FK3 地空导弹系统之后，能够将防空远界扩展到100公里以外，北约对此非常避忌，令到塞尔维亚周边国家禁止中共的运20运输机过境飞往塞尔维亚。 科罗廖夫表示，塞尔维亚同中共互相支持。武契奇政府已经多次公开表示，塞尔维亚永远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共亦多次重申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，并且强调塞尔维亚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国家。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共进入巴尔干和欧洲市场、参与当地经济的锁匙。所以科罗廖夫认为，无论是出于哪方面考虑，对于这一场巴尔干危机，中共都不会坐视不理。